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署时间了。那么在生活法律事务法庭，带由高永贞检察官陪伴大家，讲到这个网络上之言辞的评论啊。那么常常在讲到了，有时候呢，不管是在这个年轻人啊，上班族，甚至只要是人，哎呀，人很好写，对不对？但是呢，人跟人相处，有时候不管是认不认识，当然会有所谓的这个言语上有一点点不大同的意见。那当然还有就是据报载这个所谓的台湾每100个青年就至少有2个人曾经被网络霸凌啊。那最常发现网络霸凌平台最多的就是线上手游啦，线上游戏啦，不然就是其次 FB 啦，或者是 Instagram 啊，这样子。那当然这个受害者31.1% 会出现，譬如说他的情绪不稳，再来一个就是很容易生气，再来很容易躁动不安，17.2%呢有自伤或者是自杀的企图。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好好跟大家聊聊这个状况是越来越严重呢，还是说我们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停损点，然后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多的了解，更加的清楚。好，待回来的时候就赶快来去找找高永贞检察官了。
开始写小说，好多画面，好多灵感，我要把咖啡都给你，想科普小姐经过，你的车子依旧停在红线，当你着发单，你叫我别管我，才想到我们已经分开。想起那一个夏天，那不是，那是冬天。想起我自己的脸，每天就是。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悠悠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我们刚才也有聊到了，对于这个网络上的言论会不会都造成这个犯罪这个所谓的刑事责任。那当然呢还有包含了这个青少年至少有两个人曾经被网络霸凌等等，那不管是在 Instagram 或 FB 啦，或者是常见的手游啦，线上游戏等等，那会发生了很多的一些状况。那每一年的六月的第三个礼拜五就等于是第三个星期的礼拜五，是国际的停止网络霸凌日。那么当然有 15% 的青少年遭到了受到网络霸凌时不求助的他人部分，还有网络上常会有一些蓄意用言辞来进行谩骂啦，或人身攻击啦，甚至这个所谓的造谣啦，或者一些不好的谣言来害别人的名誉受损等等。那当然这是 可以说很多人会看到听到，但是呢到底要怎么让自己呢不要受其害之外，还有就是人家常在讲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这个也可以在这上面当作是自己的言论自由吗？好，这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很大的大疑问啦。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好的聊一聊。哈喽。
Hello，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这个我们常在讲到了这个常会在网络上看到了这些不好听的或者是不好说的，甚至呢伤害到别人，甚至是自己有些人是隐隐就收算了吞下去，有些人就是开始开骂但是呢有些人说现在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难道我不能说吗？这个已经很有点很多人在下面有点有时候会歪轮说这叫做言论自由吗？
因为这其实是依据这个报章的这个记载其实台湾的这个状况蛮严重的大概统计每100个青少年就有2个曾经被网络霸凌过那很多就是像是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那这些网络的受霸凌者有 31.1% 会出现情绪不稳易怒或是这个躁动不安那甚至有 17.2% 会有自伤或是自杀的意图所以可见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严重人家说这个嘴巴出来的这个刀啊反而更伤人那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虽然宪法是保障一些言论自由的但是不是表示说网络上的一个恣意谩骂杜撰抹黑就不用负责实际上呢是还是要负起法律责任的那希望就是也趁这个宝贵的时间来跟各位听众宣导就其实网络霸凌是可能是会涉及到刑事的法律责任的那会成立什么样的一个刑事法律责任呢？那我们就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我们现行这个刑法的一个规定那其中刑法的第310条就规定了诽谤罪，所以说你如果意图散布于众而旨在传述足以毁损他人名誉的事情的话，是成立诽谤罪的这个会有刑责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是15,000元以下的罚金那但是我们这边会讲说，可是现在很多名嘴节目啊，或是政论节目，他们都会讲一些事情啊，那难道这些都有可能会成立诽谤他人名誉吗？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这时候同样在规定的刑法，如果说你对于所毁谤的事，是可以证明是真实的话，是不罚的但是如果说它是涉及到私德而与公共利益无关的话呢，是不在此限的。那这样子，可能一般听众会觉得，好复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意思就是说，虽然宪法是有保障。我们大家是有说话的权利的但是是不代表说人民是可以乱说话的所以说我们就是用刑法的一个妨害名誉的一个罪章也就是相关的处罚来限制说人民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是不可以乱说话的
是这个真的就是像我们检察官所说了，尤其是一再的提醒大家卢先生说其实现在在你看到了一些政治节目啊还有网络上不现在就是已经在一片谩骂吗这个怎么收证啊他说像今天就有好也是一样法官也是判无罪啊这个不是浪费时间他给你写了好的请教一下
对所以这个通常这个政论节目提到第一个我们比较清楚的比较可以这个观众可以辨别就是说如果他可以证明是真实的而且跟公共利益有关系的比如说他认为这个政治人物是可能有涉犯这个贪污罪的可能做相关的这个言论的陈述的时候那当然他是有他的那个 虽然他不能证明是真的，但是至少他是有相当理由确信其为真实哦。那例如说，哎，这个假官都已经羁押啦，哈，或者是说，哎，这个新闻报道都有相关的报道，那他可以说，如果我可以引出说，哦，我是依据什么报道、新闻报道，或者是说我有相关的一个合理的查证义务啊，不是说无的放矢，哈，虚伪断。这个杜撰的话，啊，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对于这种公众人物可受公平之事哦，来做适当合理的评论的话，哈，那因为通常这个东西都是跟社会大众有关系，那也是可以公众讨论的事项，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例如说是一些官员的行为啊，哈，那但是这个时候哦，也还是要注意到，你评论的时候还是要适当哦，啊，不可以有过度的一个偏激情绪性哈，攻击性的一个字眼，那只是说客观的陈述一些目前大家都已知啊，而且是经过合理查证的一个事实的话哈，这个才是有可能就是避免会成立刑法上的一个诽谤罪的。
嗯，是吴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在直播或者脸书上面这个
对
认同的话写就说哎，我也是这样子也会有这个刑事责任吗？他说以这个部分不就是认同而已，我并没有说他这样子。
其实是有可能的哦，因为除了刚刚的诽谤罪之外，我们刑法也处罚这种公然侮辱人的哦，哈，这个会成立刑法第309条的公然侮辱罪，好，这个会处到这个罚则是到拘役或是9000以下的罚金哦。意思就是说，你在网络上如果说你去谩骂一些三字经、一些比较不好听的一些话语的时候，哈，这个时候是比较没有自由保障的空间哦，哈，没有言论自由保障的空间。这个时候是很有可能这个成立刑法第309条的公然侮辱哦。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跟各位听众的疑问，他说哎，这个我是自己在我的粉专啊，我自己在我的那个赖聊天群组骂人，这样子难道就会成立刑法吗？哦，那这个被告就变成说哎，这是我自己脸书哦，我没有要侮辱哦，或是散布于众哦，我也没有公然呢，这样应该不成立吧，哈，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现在的一个网络的一些社群媒体哈，其实即使是你的专业，那想必也是不少的好友嘛，对不对？好，那有可能你是设定公开的，好，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这个还是会符合刑法上的构成要件了。那重点就是在说，只要有不特定人哈，或是多数人都可以看到的，那你势必聊天群组面这个动辄八到甚至有人100多个人都有可能啊。那你这样子在这里面存在的一个多数人的状况之下，那如果你做这样的一个特定辱骂他人的一个言辞跟霸凌他人的话哈，这个导致别人的名誉是受到损害的话，还是有可能会构成公然侮辱或是诽谤罪哦。
嗯，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刘阿姨问说，请问一下，网络霸凌的言辞或者是字语哦，怎么样来去保护自己？或者是如果真的不舒听起来不舒服，这怎么样来去比较清楚？
对对哦，首先我要还是要提醒那个各位听众，因为现在其实这个社群媒体真的还有网络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跟发达哦。那有些人就想说，哎，我没有骂人哦，我只是按赞加一耶，这样子也有可能吗？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刑法上的一个犯罪吗？哈，这个先提醒一下大家哈。那因为这个你只是在下面按赞哈加一哈，但是我们考虑到这个网络霸凌的这个形成的过程哈，就是因为有人不断的这个留言按赞，那对于这个受害者其实他名誉的一个损伤哈，杀伤力是不断的扩大的哈，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真的觉得自己是这个网络霸凌的一个受害者，所以他还是可以对你加一的这个行为来提告的哦，按赞加一的行为提告的，所以说你很可能就因此而参与其中，甚至共同的来负起了刑事责任哈、哦。所以真的在网络上的留言哈、哦、用语哈、哦，真的都要这个小心哈、哦，因为 你的留言跟按赞的行为，就是有可能会认定是一个这个参与网络霸凌的一个行为哦。
嗯，
因为你除了伤害到别人之外，甚至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甚至可能来卷入这个处罚的一个状况哦。
嗯，
那至于这个听众疑问说，哎，那万一我受到了这个网络霸凌该怎么办呢？
对
呀、
哦，这也碰到。
嗯，是是是，当然第一个就是你要保留证据嘛，哈，你要把这个相关的对方的账号名称，哈，到底对方是谁，还有他的这个内容是什么，伤害你的内容，哈，诽谤的内容，哈，侮辱的内容是什么，来截图取证。好，那同时的话，或许也可以先跟着让跟对方做一个良性的沟通，好，适度的提醒，如果你再这样留言，那你不把这个留言哈删除的话，这个可能会涉及到法律责任哦，请对方要谨慎发言。哈、哦，那、如果真的要走到这个法律途径的话，哈、那真的就只能就是要收集相关的证据，然后来我们这个警察局或是地检署等这个司法机关来提告了。哈、那也要提醒大家哈，因为这样的这部分的罪责是属于告诉乃论的、哦。所以要提醒，如果这个被害人的话，那他必须要从知悉哈这样的留言起，好六个月就要提出告诉哦。如果在知道这个留言的讯息的六个月后哦，才提出告诉的话哈，可能就会因为超过了这个告诉期间，就不能够予以起诉或是处理了。
嗯，是刘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他说网络上或跟电视常常会看到有人喜欢告人家，请问一下他是钱多吗？还是每告一次都是先不用付费，是这样吗？
所以他的疑问，这个听众的问题是指说，
他说请问一下那些很爱告别人的人，是因为现在我们只要告别人是先不用去有裁判费这些费用吗？
哦，了解哈，这个是有区分的哈。我觉得当然我们不鼓励这种随便轻松的行为啦，但当他自认为会有相关的证据，认为他是网络霸凌的受害者，那他也认为对方可能是已经涉犯诽谤跟这个公然侮辱的时候哦。
嗯。
那当然这个我们提出告诉是他的权利啦哈。那我们他提出告诉，我们国家就必须要发动这个刑罚权的执行，也就是我们要请警察还有这个检察官
来
做一个犯罪的侦查了哈、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刑事犯罪是不用裁判费的哦，它没有任何费用，你只要提告就好了。
哦，
那至于你刚刚提到说，哎，难道是因为不用裁判费，所以大家要提告吗？哈、觉得或许是现在的这个社会氛围，然后这个网络霸凌的真的机会真的蛮多的、哦。那有些人真的认为说自己的名誉受损吧，所以他才这个份额提告。我觉得有时候是一时情绪的哈、哦，所以我们原则上案件进到法院，我们也会尽量先走调解的程序。那或许大家哎静下心来了，之后就认为说哎还好了还好，可能对方一句道歉哈。哦，那大家就算了，这样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这边当然也会尽力的，就是来做一个调解程序哦，不要让这个
案件、
对对对，变成说太多，然后来这个可能就是有些做一些无谓的一个程序。
没错，因为这个真的，如果真的已经牵扯到哦，这个来提出告诉，然后真的要上法院，真的就有裁判费了，这不能开玩笑。
对对对，只有在你提出刑事赔偿、民事赔偿的时候，就是你跟人家要钱，说你妨害我名誉，我要求你这个100万的，比如说一万的这个就
精神啊，对
对对对，这个时候因为你提的是民事诉讼，那如果你向这个民事法庭来提出这种金钱上的损害赔偿的话，哈、这个时候才会要讲到。缴纳到裁判费了。
嗯，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哦。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诉官哦。哇，这个夏婷还要赶快来帮忙听众朋友这个解决问题。也要非常谢谢我们
的
永贞。
谢谢。
嗯，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谢谢主持人，各位，谢谢各位听众。
嗯，
再见，
拜拜。
拜拜。
空中法律便利通，
来到了空中法律便利通，来看看了这个 整个一个在这个刑事案件还有包含了民事案件借由刚刚永贞检察官来讲到了真的在这个冲动上面用的言辞啊，真的有时候呢会伤到别人，可能你没有这么认为，但是别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当自己很生气的时候这个对自己先讲一二三四五，你消气好这几个字来再来继续这个往下走，会比你呢一时冲动脱口而出的言语伤害别人或者是造成别人的伤害来得好一点哦。好，当然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新闻的部分了。那么说到了520行政院新的团队上任之后呢，提出了五大弃安的国家工程，台湾高等检察署的弃毒业务程序，那么在行政院的指示之下，也跟各大的一个弃毒伙伴共同的执行弃毒业务。然而在查缉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查获量跟施用量的一个不成比例。怎么说？这就是说应该说我有为数甚多的大麻施用黑数未被发觉。我现在讲的就是大麻了。发觉施用大麻黑数，台高检呢启动了专案来溯源追查。那为此呢，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整合了全国的22个地方检察署来指挥22个司法警察机关，还有4个宪兵队。我们执行的是0902发觉大麻是用黑数的专案，来强力压制大麻犯罪以及维护国人的身心健康。那么台高检呢负责毒品业务的检察官赵彦丽也曾经说明，在2022年起我们的大麻查获重量一直在串升中，去年达到了2328公斤之多，显见呢我们国内的大麻需求量真的很高。而依照呢整个数据的显示，2022年呢是 1559.96 公斤，13001株，2023年呢是 2338.5 公斤，6692株，2024年是1到6月是 624.3 公斤，12330株。那么显见就是国内的毒品市场对于大麻的需求甚高。那么在整个查缉重量比对各地检署办理的侦查大麻使用人数都是几百个人来看的话，就变成不成比例。那么相较地方检察署办理的大麻办案和案件侦查跟侦结使用人数，2022年是639人，2024年是802人，2024年的1到6月是601人。那么查获量呢显然就是不成比例，足以见的就是带大麻使用者跟传统毒品使用者具有不同的属性。那么有为数甚多的大麻使用黑数还是未被发觉的。那为了压制整个大麻犯罪，发觉整个使用黑数，所以导致使用者对于这些偏差的观念之外，也维护国人身心健康，台高检也分别在2022年的7月到2024年的3月，我们整合了检警线的力量，执行了缉落麻毒专案跟0305的发掘大麻使用黑数专案。那整个成效呢，其中在缉落毒麻专案中呢，查获的一个卖大麻被告是34人，使用大麻被告是68人。向法院申请取得438张搜票，而另外呢也查获了大麻犯罪相关人数是328人，其中呢大麻使用者是295人。台高检再接再厉，整合了新北地方检察署、新北市警察局以及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台高检的检察事务官还有经由毒品资料以及分工进行大数据分析跟整合，基隆、台北、新北、士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桥头、屏东、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连江等等22个地检署，指挥有22个司法警察机关跟4个宪兵队在9月9号起我们会进行查缉。那这一次的专案呢，是向各地方法院申请取得481张的搜票，实际上执行是455张，搜索有484处， 动员检察官88人次，司法警察1329人次，查获了大麻犯罪相关被告是313人，其中呢是用大麻是270人，扣得大麻大概 4.5 公斤，大麻制品是350个，大麻植栽场一处，植株有大概93株，施用器具是900个等物。那么在大麻毒品哦，在全球泛滥之下，虽然有部分国家是合法化，但鉴于大麻具有成瘾性、滥用性跟社会危害性，对于这些身心健康产生的危害来影响到整个社会治安，那么当然在属于第二级毒品，那么也呼吁国人除了制造还有运输、贩卖、转让、栽种等都是属于重罪，使用大麻也是犯罪行为哦，来提供给大家咯。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